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约拿书第四章，好，约拿书第四章，请美珍为我们念好吗？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谢谢。那我们这些日子在讲约拿书，这个地方约拿，你看看约拿对神的那个态度，他说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然后第二次呢，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就对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好大的胆子啊。你看他，我们人是这样，像当我们的被惹动了，我们的怒气一起来的时候，就六亲不认了，不但六亲不认，连创造主都不认了，都忘了我是在谁的面前。我们的那个罪性是这样，当我们的老我一发作起来的时候，常常是这个样子。那先知也不例外。那约拿这样子，你从这里你看见什么？我就想到，就是说这位全能的神，他是可以说海浪来，海浪就来了，叫海浪平息，海浪就平息了。他可以说大鱼过来，开口把它吞下去就吞下去。他说大鱼不可以伤他，就大鱼的胃肠都不可以动，不可以伤他。然后呢说吐出去，他就吐出去。这样一位全能伟大的神，可是他容许我们对他这种态度。他容许我们对他这种态度，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好像很难想象，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父母是你狗胆啊，你在对谁说话啊？你要死你就去死好了，对不对？我们常常是不许我们的儿女对我们有任何情绪的发表的，不可以的。那我们常常是把它压下去的，要不然就是把它修理一番。还有呢，要不然我们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发脾气。可是你看我们的神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只说你这样合理吗？他只问他合理吗，然后约拿第一次就不理他了，不理神。可是你看神就开始来解决他的情绪的问题。以前好几年前，有一位姊妹，她第一次来我们的姊妹会，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可不可以对神发怒？就说我对神，我可不可以跟他讲，就说我对他很不高兴，我可不可以对他发怒，对他埋怨？哎呀，我也不知怎么回答，我说你就好好讲嘛。可是后来当我读到约拿书，我发现可以的耶，可以的，这 我们中国人的头脑没有办法通过，但是神真的是可以，你来，他允许你来对他这样子。好，那后来那一位姊妹也是，她对神发怒。她为什么对神发怒呢？因为她的先生有外遇，而且是跟谁呢？是跟他们两个辅导的一个女孩子，知道吗？那然后有了孩子以后，这女孩子也没办法养这个孩子，然后变成是这个姊妹要来养这个孩子，所以她很怒，她非常的怒。结果后来呢，她真的知道原来可以跟神发怒，她就把她的怒气就跟神说了。好，你知道当她跟神说以后，神有没有这样掌嘴？是不是？不是，神就大大的充满她，神大大的充满她，然后神那个温柔的爱临到她以后，她就流泪，她被神的爱融化，然后神就吸引她一直来亲近神，一直来亲近神，然后就到一个地步呢，她愿意去养这个孩子。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什么叫有恩典有怜悯？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着的。我们就觉得说，哇，好大胆，没礼貌，怎么敢对神这样？不要说对神，你对总统都不敢呢，对老板都不敢，对不对？对神呢，好，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我们不配得的，他就这样子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好，那可是你会发现哈，约拿前几章哈，他怎么样？他没有对神发怒，神叫他去做，他没做，他就自己谋算的一条道路就往他失去。结果呢，神反而发怒哎。弟兄姊妹，你需要去认识神，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在我们头脑想说，这个悖逆的，这个这样对神这样这么不礼貌，该被管教。好，那他第一个他没有怎样嘛，他只是爱国家嘛，好，爱国家很有道理，就这样去走这条路，没错嘛。好，我们会觉得那个比较情有可原嘛，因为他有很好的理由，他是爱神的家，好，那爱以色列百姓。可是神怎么样？神管教他。就管得好可怕、啊，好，那个鱼腥味在他身上不知道留多久，好，管得很可怕，吓死了。你看一条大鱼的口向你张开，把你吞进去，你是不是真的吓得不得了？好，然后谦卑下来，谦卑下来，跟主谦卑下来，然后主才让鱼把它吐出去。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他允许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情绪可以带到他的面前，但他不喜欢我们去走一条知识善恶术的道路，自己去谋算，自己去走自己的路，了解吗？那个神要管教，但是这个没关系，你所有的情绪，你所有害怕的情绪，你所有这个担忧，你的这个忧郁或者你的愤怒，你都可以跟神讲，神会帮你解决，神不会管，不会责备你，他解决你的问题。他怎么解决？他就开始安排一颗蓖麻，好，然后让它长高，好，然后哦，约拿好舒服的时候，神又安排一条虫把它咬断，他就死了。然后神还安排东风，好，炎热的东风，哇，那个约拿头昏啊，又热又昏啊，就又气啊，你好像故意都跟我作对啊，哈，神你怎么这样故意跟我作对啊，哈，哎呀算了，活得没意思啊，哈，我希望对方死的对方不死，然后我都快被晒死了哈，就觉得我死了算了，我死了算了，我死了比活着好，就这样。好，那你有没有发现，所有你来到神面前讲的话，照道理说哈，神必按你口中的话待你嘛，哈，这是一个原则嘛。哎，怎么他说他要死，神也没有让他死？哎，你有发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你来到神面前对神说的话都不叫发怨言，你对人说的才叫发怨言，或者你对自己说的气不说的，那个神真的会照着你口中的话待你。可是如果你是来对着神说，那个不叫发怨言，因为你来到他面前对他说，就是表示 表示你要得到解决，他就会帮你解决，他真的帮你解决。好，然后呢，神就借着神就安排这个蓖麻长大，然后死掉，然后再安排虫，然后借这个来告诉约拿说，这个小生命对你有益处，你都爱惜，更何况这些不能分辨左右手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的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虽然他们罪恶滔天打到我面前，我要管教，但是我还是盼望他们可以悔改，以至于我不需要管教，我爱惜他们，我爱惜他们。他就在跟约拿讲话。好，那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明白，哎呀，我们的神喜欢我们把一切我们的难题，我们的情绪带到他面前，来他面前彻底的处理，他不要我们自己另谋他途，你了解吗？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约拿他自己就这样啊，我就往他失去，好，然后神如果没有管教他，再把他带回到原点，再来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的话，约拿会怎么样？他自己就在他失过生活，然后他从此要躲避神了，他跟神隔绝了，他也不认识神是怎么样的有恩典、有慈、有丰盛的慈爱。好，然后呢，他也从此躲，就是躲，活在一个要偷偷摸摸的，就是要一直躲避神，他也离开神的恩典的道路。你看那个差别很大，差别很大。好，就是一个叫做知识善恶术的路，就是我觉得我的办法，另外一条是神的路，神的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以弗所书2章7节到8节，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谢谢神，他不只是赐给，他是有恩典的神，而且那个恩典是怎么样？极丰富的，极丰富的，不是一点点，也不是有限，是极丰富的。那所以他喜欢我们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呢，他借着他把他的儿子送到地上来为我们死，让我们明白他爱我们是爱到这样的地步，比他的独生儿子爱他的独生儿子还要爱，这样极丰富的恩典来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他说，然后呢，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到天上去呢，再把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借着圣灵带进我们的里面，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好，然后呢，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典呢，这个恩典的这一部分耶稣已经都做好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了，完全做好了，就是要白白的给人。那很多人错误的观念就以为，哦，既然是恩典，那我就什么都不必做。不是的，恩典是他已经做好要给你，那你怎么得着这个恩典呢？你要因着信，就是你要借着信心你才能够接受 receive 这个恩典，你要借着信你才能够踏上这个恩典的路，踏上这个恩典的路。好，所以我们前几个月神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异象，当我们在为我们的教堂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新堂祷告，神给我们看见，神赐下一个异象，就说一个很美丽的教堂，然后就说那个根基是什么？是信心。好，然后呢，那个建造的材料是祷告，好，然后那个装饰是圣洁，好，也就是说，他要我们，就是说，神不只是那个教堂，神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新的堂，我们一定要一直在信心里面顺服他的话语，跟随上去，然后借着一直祷告，这个堂才会盖起来。好，那这个堂会美丽是借着圣洁，我们的分别为圣。那神不只是讲这个新的堂，他更是讲我们这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神要建造一个华美的圣殿在我们的身上，根基是信，就是我要相信这一切的环境，神安排给我们一切的环境 都是与我有益，要建造美丽的圣殿在我身上，我要信，我不要逃避神建造的手。好，然后呢，我要借着一直跟神祷告，我在不容易的时候我就来跟神祷告，就来跟神祷告，诶，那个这个神美丽的殿就开始一直建造起来，一直建造起来。好，那这就是神要所要做的。好，所以我们要建造这个神建造这个美丽的殿在我们身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一直走在这个恩典的道路上，这个美丽的殿堂才会建造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建堂的整个的过程确实也是这样子。好，像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弟兄也找了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土木工程师，哈，英文又好，又跟政府关系也很好，实在是非常好的，哈，哎，可是呢，就没多久就中风了，哈，那然后呢，我们也祷告祷告，让他能够好起来，快点可以好起来，哎，真的也有好了很多，好了很多，哈，那然后呢，我们真的图画要去给政府看的时候呢，那一次祷告会，我在青雨炉的敬拜，我们就在祷告说，主啊，你让他，因为我们希望他明天可以跟我们去看去给政府看这个图哈，出席这个会议，他就说要看我明天起来我的身体状况如何。好，所以我们就祷告说，主啊，你要让他身体状况好啊，好让他起来身体状况很好，愿意去啊。可是神就禁止，神就不高兴了。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他不要我们依靠，不要我们依靠他。好，然后神说，我并没有，他不是我所拣选的，大雄才是我所拣选。好，那虽然大雄会一直觉得，哎，我英文不好啦，我不行啦，我又是黄种人啦，又没有任何关系呀，这样，可是神就这样子讲，所以我们就不敢再往那方面去祷告。那果然我们建堂一步一步，主真的就是这样子做成。我可能需要讲一下那一天的公听会，有些人可能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哈。就是那个市长他们因为没有看那个图，他们看的图是旧的图，新的图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根据旧的图一直在说这个什么 living quarter 啊，这个宿舍该怎么样，就是说宿舍要再弄得外观还要再装潢漂亮一点这样子。好，那大雄就想要举手，就是告诉他说，其实我们新的图那个政府已经都跟我们讲，我们也同意了，就在我们盖这个宿舍的时候，我们因为宿舍就是外观就是很 plain 这样子，很朴素哈，那就是要再加上一些装饰，好，我们也答应了这样。好，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事的，可是市长却为这件事一直讲哈，而且很不高兴哈，一直讲这样，所以就造成一个很危险的情势这样。好，那然后就变成说要把我们再送回这个都市计划委员。好，那你知道如果再送回都市计划委员审核，重新审核我们整个外观的图要重新画，好，然后再经过政府一关一关再审核，至少要半年以上，再多半年以上。好，而且我们还要多花好几百万，我们还要多花好几百万。好，因为大雄处处在为教会节省啊，就是用怎么样能够就是最节省的来盖这样，因为这是大家的钱。好，那如果那样要多好几百万，而且很麻烦，因为美观是个人主观的，怎么样才合他的意就很难这样。好，可是你看这样祷告祷告，忽然间，而且正市长在这样这么不高兴的一直讲，谁敢反对市长？下面好多高官其实他们都知道其实事实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敢讲话。可是神好奇妙，就感动其中的一个市议员，就说，哦，不要送回都市计划委员，送回政府啊。那送回政府就没事了，你知道，因为政府本来跟我们之间就已经讲好这个要多加一些装饰，我们也都答应，早就写在那个文件里面了，就等于没事了。好，那感谢主，就感动这个市议员，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他就这样的起来讲。那一讲了呢，旁边的就附议，然后就表决另外一位本来他是附和市长的，马上就跟着也投我们一票，就3-1，我们就这样通过了。那如果2-2就失败了，我们就得再回到都市计划委员去，是不是好惊险？非常的惊险。 为什么？因为神说是耶利哥城嘛，耶利哥城不是那么容易倒塌的，对不对？亚纳族人是很高大的，所以每一关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惊险。因为一开始神就跟我们讲是耶利哥城，一块一块很大的石头要倒塌。好，那所以呢，我那一天也是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看了一愣一愣，最后这个峰回路转，不知结局到底是如何。然后看着大雄，看着 Josephine 都没有笑脸哦，就不知道，我就赶快问 Josephine 结局怎么样啊？他说大雄说100分通过了。好，那后来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好可惜哦，没有在里面好好欢呼一下。好，我说这也是神的美意耶，因为我们如果在里面这么高兴的大声欢呼哦，太刺激市长了。你知道吗？也太给那个当中一些反对的人刺激了，所以刚好很多人都看不懂。因为最后英文，包括英文好的一些弟兄姊妹都搞不清到底结局是如何，所以大家都没有话，静静的离开，平平安安的得胜，不给别人刺激。我们到外面我们才欢呼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伟大太奇妙。他在这条恩典的道路上，所谓恩典的道路，就是说很多都不是你有办法做的。你知道那一天我们有几个社区居民要上去帮我们讲话，好，那他们同工就开始在安排啊，想说谁先上去啊，就在安排次序，而且才想说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社区居民先，好，因为先讲好的，不要让反对的人先嘛，好，可是神就让反对的那对夫妻先递上去了，我们还在安排谁先上去，他就先上去就递上去了。好，结果他递上去以后呢，他就先讲，可是他讲了以后呢，接下来几个邻居正好都来修正他所讲的不合理的地方。是不是神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如果我们社区居民先讲怎么好怎么好，然后他一上去讲说我们都没有去探访他们啊，都等等，就根本有探访，只是他不在。好，那等于他一个人讲，没有人能够再说什么，可是神就安排这么好。弟兄姊妹，恩典的道路就是这样，它不是你所有办法掌控的，你只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可是神就来掌管安排一切。所以神安排的太好了，像最后上去讲的那一位先生，好，那他呢，他在那讲啊，结果有几位本来想要上去发表的反对的人，就气的听了气的就走了，是吧？可是我相信真的是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一开始坐在那里，就有同工就会告诉我们说，那个人是来反对的，那个人是来反对的，我们就在那祷告祷告祷告。好，就是让他们都不能上去发言啊，让他们就不说话哈。哎，真的哎，后来他们就都没有上去发言，总共只有一个上去发言。神是不是太伟大太奇妙？弟兄姊妹，他从来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恩典的路就是要借着祷告，你就一直在恩典的路是借着信心走上去。知识善恶树的路是借着我的理性分析，我自己来掌控来安排我来走的，但是恩典的路就是我就是借着祷告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好，然后呢，你是因着信来投靠神，然后呢再继续借着祷告，那你就在恩典的路一直的往前走上去。这就是恩典的道路，太奇妙。好，那你就发现神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说求主让这个反对的人啊，他们就闭口不言，真的是闭口不言，他们本来在那很气很气，发现这么多人都赞成，然后就走了，真的就没上去。好，然后神安排次序安排的这么好，好，我们真的不得不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好，所以恩典的道路就是你要来依靠他，来赞美他。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在念圣经之前，我还要跟弟兄姊妹们讲，我们接到日本的一位姊妹打电话来，她5月4号生日，神就感动她要禁食为我们的公听会祷告，禁食2天，生日哦， 五月四号、五月五号进食，好，然后进食了以后呢，然后隔天清晨他很早起来，好，那等于是五月六号他清晨很早起来哈，然后就看到我们的网路写公听会通过了，哇，我高兴的眼泪都要流下来。那他打电话来给我们的秘书，就跟他讲说他那么兴奋，他说我就是那个你们那个火蝴蝶下面的一只小蝴蝶啦。另外还有好几个州的，他们都打电话来，问公听会怎么样了，公听会怎么样了？因为他们都在为这个祷告。所以神借着这个整个的建这个训练中心，真的把世界各地的爱主的弟兄姊妹的心那样的连在一起，好，连在一起。我们同有一个意向，同有一位神，我们同有一个意向要来完成神的旨意，好，以至于心是那么紧紧的连在一起，就像那个神赐下火蝴蝶的意向，说那个蝴蝶跟蝴蝶之间是很紧密的连结，连结的非常紧密。好，那真的，我真的为着神那样的恩典，很少人在一个教会在建堂，有世界各地的人寄来钱，世界各地数千笔的钱这样寄来，而且都是神感动他们来，是欢欢喜喜的奉献。好，那你会发现弟兄姊妹，整个建堂的过程，你里面的殿有没有被建造起来？我知道有姊妹跟我讲，她说哎呀，我本来都跟别人讲说1600多万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等到1600万真的神这样赐下来以后，哇，我从此不再敢讲这样的话了，我真的要加入祷告的行列，我真的要加入祷告的行列，我要快一点，我里面的信心的殿堂要被建造起来，我里面祷告的殿堂要快点被建造起来。好，那我们现在来念《使徒行传》第9章31节。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谢谢。初代教会，他们就是行走在敬畏神的底下。你看，在《使徒行传》第5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好。他们只是他们也一样都卖了田产，好，拿到使徒的脚钱，好，那只是私自留下几分，那个私自留下几分就是一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他要依赖我要有一点存的我才有安全感，是吧？但是神的审判就临到，就死了。丈夫是这样，太太呢是彼得问他，使徒问他说，你们卖出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就这样一句话的说谎马上就死了。然后你会发现第5章11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惧怕什么啊？惧怕神，怎么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活在惧怕神、敬畏。那个惧怕不是一个很想跟神远远的离开，不是的。他们天天都去聚会，表示不是很想跟神离得远远的，就是一个爱神，而且知道他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他们有这样的惧怕跟敬畏，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惧怕跟敬畏的里面呢，他们就常常蒙圣灵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那人数就增多了。那这是初代教会的信徒们，现代的基督徒是不怕神，以至于什么都怕，是不是？为什么会这么怕？就是因为我不怕神。可是他们因为怕神，神说什么他们就非常的注意，神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我就这样顺服，所以他什么都不怕。他们真的不怕，因为他们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他们随时都被捉拿去打、去杀、去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但是人数还一直增多。就你要信耶稣，你很可能明天，你今天要信，你要信，你要受洗，明天你很可能就被丢到狮子坑里去，但他不怕，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若不是他允许， 我明天我就不会死，我的生命在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手中。他们就是行走在敬畏神，蒙圣灵的安慰，所以圣灵常常安慰他们。有时候他们的领袖 被抓了，然后他们就在那祷告祷告，然后结果呢，神就把他们领袖又释放出来了。他们就是这样子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很怕人，很怕我没面子，很怕人怎么看我，人怎么说我，很怕被传染病，很怕我被 lay off， 很怕我没钱吃饭怎么办？这个怕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走在恩典的路上。你如果走在恩典的路上，你就都不怕。你知道吗？一个人可以很有钱，但是一直很担忧，万一没钱吃饭怎么办？一个人可以都没有钱，但是他很敬畏神，他因着认识神而敬畏神，所以他都不怕没饭吃。我讲过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他说：“神啊，我是你的孩子，我没有饭吃，这样你没有脸，没有你很没有面子，所以你一定要供应我，知道吗？”他就对神很有这样爱的信任。那这对夫妻，他们真的神养活他们几十年，几十年，因为先生好早就退休，又没有拿退休金。神太太就这样跟神祷告，神真的养活他们几十年。好，那而且他说冰箱常常满满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你一定要走上恩典的道路，是一个信心的道路。那有一位姊妹，好，她去年来参加我们夏令会，好，她说她第一堂晚上一坐下来，他眼泪就一直流掉，一直流下来，因为神的同在这么大的临到他身上。然后神就跟他说，说我知道你多么用心的在预备你的心来参加这个夏令会，今天晚上我就要把礼物给你。他说我今天晚上就把礼物给你。结果他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聚完会回到房间，他发现他的这个手肘的内侧，他的皮肤烂了一大片，完全好，聚完会都好了，完全好。他说到现在没有一滴滴的疤痕，一滴都没有。这样，然后呢，今年四月我们去东岸带特会，那这位姊妹呢，她说有半年多以来，她的脸又产生一个皮肤过敏的病，就是一个过敏，以至于又痒又烫又肿又扩散。好，那这个病呢，就很多弟兄姊妹都告诉他你要去看医生啊，告诉他你要擦什么药啊，这样什么药很有效，就跟他讲。但是他仰望神呢，就是他觉得神要他来依靠神，所以他就因着敬畏神，他就不敢去擦那个药，也没有去看医生。好，那结果呢，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就有姊妹就跟他讲，你要这个是脸欸，所以你这样子你看皱纹都出来了，好，你要留意啊。结果他就回去跟主讲了，主啊，你看我的脸啊，又痒又烫又肿，多丑啊。好，结果他说主就安慰他说，我的儿子没有加薪美容，我的儿子耶稣没有加薪美容，可是他却是我尊贵的儿子。哇，他说主给他的这个安慰呢，他就使他脱离了那个很爱漂亮很在乎他的脸的那个捆绑。这样好，然后呢，后来可是后来又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到一个地步，他是在一个福音派的教会，然后他有一位辅导呢是非常爱主，都一直带着他，他参加一个爱主的团契，那个团契的辅导一直带领他们追求主，连那个辅导都看不过去了，就跟他讲说，哎呦，你就赶快去药房去买个什么抗过敏的药啊，止痒的药，这样他就说好，他就去买了。就他到药房正在找哪个是抗过敏的止痒的药，正在找的时候，忽然后面有一个声音，是一个他们教会的弟兄，住在这个城市 很远的另一边，怎么会跑来呢？然后就跟他讲说，哇，某某啊，你也会来药房找药啊。好，那他就觉得说，哇，神在对，借着这个人在对他说，因为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好，然后会对他讲这样话，所以他就觉得很羞愧的回到车子里面跟神哭着悔改，说主，我知道我的信心又软弱了。好，你借着他再跟我讲，我要再来依靠你。他又在这样在跟神讲，那他说主啊，已经够了，你两次对我说话，好，我真的我要单单来依靠你了。好，那所以他就决定要单单的依靠神哈。那可是呢，还是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他说他有时候真想把半边的脸削掉，就这么丑。那结果这一次他说，我们四月去那边带特会，第一天晚上第一天聚会的时候呢，第一堂聚会，他说他那时候在赞美神的时候，在敬拜神的时候，他里边就有一个感动，要起来跟，就是好像有一个感动要跟神求身体疾病的医治跟心灵伤痛的医治，好，要起来跟神求。他正心里想说，我要跟神求说，全能的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你求你来医治我的这个身体的疾病跟心灵的伤痛。他正这样想的时候，马上里面就矫正他啊，就修正他，说神就跟他说，既然你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又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你就应该有信心啊。所以他就变成起来祷告，就变成用赞美的宣告了。好，他本来是要求你来医治我，他就变成祷告说，神啊，我赞美感谢你医治了我心灵的创伤和肉体的病痛。他就变成用这样子信心的赞美感谢的祷告，结果他这样一祷告完呢，他说神的同在就大大的临到他，亲自的圣灵就亲自的临到他，他说他不得不跪下来哭着来感恩。然后呢，他的脸就好了大半。到整个特会完了，我们特会其实只有四堂，特会完了他全好了，整个恢复了本来的皮肤，本来的颜色，弟兄姊妹都可以有目共睹的。所以他说他给我写了的一封信，他说我就又可以回教会跟他们弟兄姊妹做这个全美的见证。神是一位全美的神，弟兄姊妹，我盼望你听这样的见证，不要觉得说，哦，那这样子，以后有皮肤病就不能去擦药了。不是的，这个叫做知识三二术的听法。你听应该知道说，因为这件事他有问主，那神已经要他来依靠神，他就因着敬畏神而不敢去接受人给他的一些方法。他就真实来依靠神，他就走在恩典的道路上，然后他就蒙圣灵的安慰，他就蒙了圣灵的安慰，神的医治那么完全。在这个之前，我们去之前，他说也有一位姊妹给他一卷录音带，就有关这个饮食调配你的饮食，他就开始照着那个上面改正了他的过去错误的饮食方法，他也做，完全照着做，但是呢他的皮肤也只好了 20%。 但是这一次神的医治是完全的，那不只是他的身体得医治，而是他更得到神的更丰富的同在。而且他就说，神借着这一次，因为他上次这个手肘他就觉得这么快就得医治，就这次是脸反而拖这么久，那他就明白神借着这个是要他好像对那个必朽坏的不要再去在乎了，就是这个脸面这些美容是一个必朽坏，神要他不要再去在乎。所以你看看，当我们对神已经说的话敬畏的时候，你就变成什么都不怕，你就会蒙圣灵的安慰。我在去温哥华的前一天，那一天呢，中午开了一个会。为什么会开那个会呢？是因为有几有一两位同工就是跟我讲到说，有人在问说这个有关 SARS 哈，那我们的特会要怎么样来面对哈？那我就想说， OK， 那我们就要趁着我去开去温哥华之前，我们赶快开会哈，集思广益哈，让大家发表该怎么来面对。那这样子，这个特会的这个报名单，他们才知道要怎么来写。好，是不是很有道理？是很有道理，真的非常合理。好，集思广益，大家讲。结果呢，中午开会的时候就越提越多。好，这个人就提，那这种状况该怎么办？那个人又提，那那种状况该怎么办？越提就越多状况。好，然后我就每一个人提的，我都请秘书写下来，写下来，然后我们以后就这些都要登出来，这样。好，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一位姊妹就跟我建议说，哎，我们要不要延期呀？哈，这样子到时候看是不是那时候说不定 SARS 就比较平息了。我就觉得，哎呀 ，good idea， 这么好的意见，你怎么中午不提呀？哈，好，那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说，那延到什么时候？就想说，那七月延到八月，可是八月我有两次要出去带特会，那还是九月，九月又变得很靠近这个冬令会了。好，然后呢，我就下了一个结论，说干脆取消好了。好，那干脆取消好了。好，那感谢主，还好神还是知道我敬畏他。好，神没有放弃，所以我隔天早上一起来就知道不对了。好，为什么？神就里面就知道不对，这是神的聚会，不是我的，我没有权利说关掉就关掉。就我的知识，我觉得只不过少一次聚会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他是王啊，他说我可不可以要回我的聚会？这是我的聚会，不是你的。我说哦，不敢。好，那我去温哥华的时候好好在仰望主，这件事到底该怎么样？好，结果呢，去温哥华一去，就他们就给我安排在一对夫妻的家。住在一对夫妻的家，那对夫妻是刚从台湾回来，太太刚从台湾回来，所以我第一天我就得做决定了，因为在你没有任何防范的底下，我就已经接触了，我们已经接触了，也已经到了他的房间了，然后也已经倒了水给我喝了。我那时候，当我还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路上的时候，我心里就会开始有低估，我就觉得说他们怎么都不会为一个牧师着想，想到说牧师还要接触很多人、哦、那怎么会把我安排在一个才刚从台湾回来 的家里面、哦、我里面就会有这样低估。可是呢，当我决定说我现在我不能搬家了，因为我已经接触了，我即使搬到另外一个家，万一有怎么样，我不就传染给另外一个人吗？好，所以我必须要住在这个家了。好，那我决定要住在这个家，我安息下来以后，好，我就发现说，哦，主，当我决定要住下来安息下来的时候，主就会开始让我明白许多的事。主就让我明白说，哦，主啊，这原来是你的美意。好，就说你就是要让我亲身先来经历，好成为弟兄姊妹们的安慰。好，就是说神要我走在一条恩典的道路上，就是说我整个就明白了，就是说这对夫妻这样有爱心，把最好的都是让给我们来住，好，来使用，神不可能让他们有感染 SARS 的。我整个里面就有这样的信心，然后就为他们祝福。好，我早上起来敬拜神，然后也为着这样一对有爱心的夫妻，我来感谢赞美主。我知道神他做事，他一定是这样做的，他不会让一个舍己牺牲来接待别人，然后他去感染 SARS。 好，然后哦，我就发现哇，感谢赞美主，我就天天欢喜快乐住在那个地方，我每天都非常的欢喜快乐，而且我们相处都非常好。当我第一天刚到的时候，一想到说哦，他刚回来，我就想啊，怎么样去保持距离？可是当我一知道，一决定我要住下来，我知道这都是神的安排，不是人，我就不用任何防卫了，不用任何防卫。所以温哥华这样的一趟，使我里面，当我回来以后，那个主就光照我。就是说那一天的中午根本不应该开那个会，根本不应该开那个会。 好，那开那个会就是一个吃分别善恶树的。好，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手在审判，然后我们却在为着神的聚会在想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然后一直提，越提越多，越提越多，结果呢，这个一个知识善恶树的路呢，越走越走，我居然会走到一个结论，是我自己提出来说，干脆就停办一次好了。看，我所有的信心恩典都不见了，而 SARS 只是神审判，可能只是第一个你没办法医治的病而已，以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可是其实神借着这些是要他的百姓开始走上一个真实的依靠他信心的道路，恩典的道路，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我就从那个以后，我发现有一个说不出的信心在我的里面。一方面我跟神悔改，弟兄姊妹，我分享这个只是让你们明白，包括一个牧师，我平常对神也很有信心，但是我会一滴滴不小心我就走上了分别善恶树的道路，我只是一点不小心我就会走上知识善恶树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多么小心的一直走在这个恩典道路。那什么叫恩典的道路？恩典的道路就是用信心来一直注视它，注视它过于注视人的报告，注视他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注视他的话更多于去注视媒体怎么说。所以我也要在这劝勉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里面的心灵不是跟神的关系那么紧密的联合，里面那么强壮，这些日子真的劝你可能最好不要看报纸。因为我自己看了，每一天每一篇每一面都在讲 SARS，知道吗？那我以里面已经很有信心，所以我一定不会受影响。好，但是如果，但是我也因为每面都是 SARS， 看了都没意思，都不想看。但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是连得很好，你看，你就会那个 SARS 的毒素会进到你的思想，进到你的情感，好，你就会被这个网罗网住了。还有如果你常常跟人在讨论，那这个怎么办呢，那个怎么办，你多讲，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会整个被网罗网住。在上个礼拜我们代祷同工在祷告的时候，为教会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意象，看见一个意象，就是有一个网子整个罩住我们的教会，然后有一些弟兄姊妹整个人都被网子网住了。那有的人呢，是一只脚被网子缠住了，只有一只脚被网子缠住。我明白，就是这种毒素网住你的思想跟你的情感，让你常常有一个害怕的思想在里面，害怕的心情在里面。哎呦，跟这个人接触，哎呦，跟那个人接触，会不会怎么样？神要我们来走在他恩典的道路上。如果我们敬畏神，神说没事就是没事嘛，我敬畏他的话，那我就应该欢喜快乐，我就什么都不怕。如果我不相信他的话，我不敬畏他的话，我就什么都可以使我害怕，什么都可以使我害怕。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她说她的小家，有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听赞美的录音带，所以他就非常的警醒，他的小孩子只要一点流鼻涕啊咳嗽，他就知道又是小狮子，他就赶快践踏狮子哈，他就一直的赞美，一直赞美，斥责这个咳嗽啊，这感冒病菌离开。他说他孩子就好快，一两天就好了。好，那结果呢又隔了几天，他就发现他小孩子的屁股怎么长了一些疹子。那他的小孩有1岁8个月，好，长了一些疹子，那然后呢就不肯吃饭，然后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又发高烧。好，那他就问了另外一位姊妹，那另外一位姊妹就跟他讲，这个就是那个手口足的病。他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哇，好严重哦，好可怕。好，那一天晚上呢有聚会，好，而且他有服侍。好， 那他就想要跟那个 leader 请假，马上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就想跟 leader 请假说哦，我孩子生病啊，我不想去哈，这样。可是里面马上有另外一个声音说，既然是神交给你的服事，你就应该忠心到底。好，那他就说好，主，我要忠心到底，我还是要去。好，然后他就开始起来征战。他就开始讲征战，就一直为他的孩子，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为着这个孩子得了这个狗手足的病，我感谢赞美你，哈、哦，主啊，为着他的发烧，我感谢赞美你，哈、哦，为着他病恹恹的样子，我感谢赞美你，哈、哦、啊，然后主啊，你爱他，你一定会医治他的，你已经为他受了鞭伤，他必得医治了。他说他把所有知道的征战的方法全都用上去。然后呢，他就一直赞美了，以后又说，你会好的，哈，你没有那么严重的，你会好的。他就跟这个孩子讲，哈，然后又说，你自己也要征战，你要举手赞美，哈，因为他平常就有教他的孩子要举手赞美，要征战这样子，一岁八个月。虽然他也很心疼，但是他就教他孩子说，你要举手赞美，你也要征战，哈，耶稣会医治你的。他就开始一直赞美，一直讲信心的话，哈，然后他的孩子真的就也举起手来，也来赞美啊，赞美这样子，哈。然后他说，接着他就一直啊祷告，祷告了以后，他就用方言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用方言祷告。他说他一共赞美了差不多四五十分钟。然后赞美四五十分钟以后，他就发现他的孩子忽然间好像复活过来一样，就眼睛一亮，然后就去拿玩具过来，就在他的面前说，我要玩玩具，然后就好像都没事了。他本来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然后就咿呀呜啊这样子，就都没了，这些都没有了，然后就很高兴的去拿玩具来，就他一直玩一直玩，然后他孩子就好起来了，就好了。听着没，这叫恩典的道路。恩典的道路就是借着祷告赞美，不是借着你的分析推论，然后就产生我的心情的害怕，就像约拿一样。好，约拿一听了神的话，他就觉得哦不行，我就自己去走，我要往他失去了，我绝对不做这样子的事。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虽然不满意，他跟神说，神就让他明白，神解决了他的愤怒，神也让他更认识神。我相信对约拿有很大的建造在他的身上，这就是恩典的道路。那我自己前阵子就是有关那一件事，哇，主给我一个很大的光照，就是我不小心我也会走到知识善恶术的道路上，就觉得很有道理嘛。你说我做的事情是不是觉得蛮有道理，没什么不合理嘛？好，既然有人有这样问题，那我们就一起来开会讨论嘛。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讨论的，是你必须来面对神，问主，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样？这件事情你的心意是怎么样？当我们这样跟上神的心意，这样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恩典的道路上。我前些时候也是有一对夫妻啊，说刚来我们教会，我就跟他握手欢迎他，就然后他接着他就说，我刚从大陆来，对不对？但是我听了我没有一点害怕，为什么？因为那个信心已经开始长起来了，已经走上去恩典的道路，走了一遭了。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真实这样子的明白认识我们的神。那个米勒牧师的干女儿哈，那个安妮，她一直渴慕主，常常亲近神，神好多次给她提到天上去，好，然后神1989年就给她看见世界各地神要怎么审判，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前些时候他把这些写出来哈，那他就讲到就是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哈，到处都会有可怕的不确定感，这一切会带给人很大的恐惧，使人们软弱，一种惊恐的灵会开始支配人，这是魔鬼的目标，好来让预备他要来统治。但是呢，他说神就跟他讲说，那些已经降服神，容许神在他们生命中做工的，真正属神的儿女会蒙基督的保守， 他们将会有特权得以逃离神愤怒可怕的审判和撒旦的工作，他们不会被恶者触及。这些属主的人身上会看见主的胜利，会看见主的胜利。好，那你如果看启示录，你会发现当神在审判的时候，神那个神的使者就让蝗虫去伤害人，但是什么不可以伤害额头上有神印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在审判全地的时候，我们最要注意的不是我怎么样逃离，而是我的额上是不是一直有神的印记，就是我的思想真知道我是属神的人，我是一个降服于神的人，我是一个真要他的人，我是真的顺服他的人，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就什么都不怕。既然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讲到有这个有一些人网子被缠住啊，仇敌在这样攻击我们，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这些日子，好啊，你以小家为单位，你在小家里面找一个人，就跟他约了每天有五分钟，每天五分钟一起祷告。你们可以一起祷告就一起祷告，不能就在电话中祷告，好。那在电话中呢，两个祷告，把你的担忧、害怕、有什么顾虑都来跟神讲，像约拿一样来跟神讲，神就会把你这些除掉，神就会把这个网罗一直除掉，来跟神讲。那害怕担心是正常的感觉，没有关系，神不在乎这个。但是重要的，神很在乎的是什么呢？是你怎么样来面对他，会影响你的生命的是你怎么来面对你的害怕担心。你是自己开始去走这个知识善恶的路，自己开始一直去防一直去防，我跟你讲，你真的是防不胜防，真的是防不胜防。那还是我就来到神面前跟神说，你跟神说神，你就开始走上恩典的道路，恩典的道路。神赐下这个1600多万，神让我们公听会是那么奇妙，那么不容易的这样子通过。我们真的应该认识他是一位全能的神，他安排一切，他掌管一切，他借着一切的环境都为了要建造起我们里面这个美丽的圣殿来，是一个一路上在他的恩典中欢喜快乐的与神同行，因他而欢呼喜乐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哎呀，神真的把喜乐的这个水流这样子的赐下来，生命的水流。好，那弟兄姊妹，这些日子你真的要留意，更多来读神的话，看我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更多来听我的神怎么说，而不要一直去听媒体的报道跟注释媒体说的。不知不觉你一直看一直看，你就把那个撒死的毒素带进你的灵魂，带进你的思想跟情感，思想情感已经先中毒。我去年2002年到那个911的那个现场，因为我们去东岸带特会嘛，去纽约带特会，那他们就带我们去那个世贸大楼那个的地方，那里有好多地方都在卖照片，每一个摊位没有一张就是那个飞机去撞那个世贸大楼的照片。为什么？连世人都知道，连政府都知道，人因为一直去看那个图画，看那个飞机去撞那个世贸大楼图画，看了都变成有一个惊恐惧怕进来了，很多人得了忧郁症，所以变成政府规定不可以卖那个照片。照道理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个照片应该是最畅销的嘛，一个纪念嘛，但是没有，他规定不准卖，连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你一直看什么，你就会有一个害怕进来。那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更要比仇敌有智慧， 知道你如果常常去看那种报道，常常去说那些没有信心的话，你等于一直在替魔鬼做广告，就是哇，这个我们的神没办法的，他的膀臂是有限的，他没有办法保护我的，你等于一直在帮魔鬼做广告。我们要来为我们荣耀的神做广告，我的灵啊，你要兴起兴起，那个灵小字做荣耀，就是我的灵向神醒过来，我的荣耀就出来了。神要把极丰盛的恩典已经在基督耶稣赐给你了。基督耶稣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的基督是有大能的，是有极丰盛的恩典要赐给我的。耶稣说，你们手，你们只要信我的人，他说即使你喝了毒药，你手握着蛇，你都不至于死，知道吗？如果你真实一直在活在跟神联合的里面，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这不是神话，这是神的话，我们要对他的话有一个真实的敬畏，我们就再也什么都不怕了，再也什么都不怕。我们最后，我们来送给大家两节圣经，我们来看诗篇60篇第3节第4节。
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
谢谢。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是神叫我们遇见艰难的。好，我们从出埃及记你就可以看见，神领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神让他们遇见很多艰难，那些都是神允许的。神要他们遇见艰难做什么啊？神说，我以困苦要试验你们啊，要让你们知道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我口中所出的话。你活着不是靠着那可看得见的可以叫我吃饱让我不饿的东西，你要靠我口中所出的话。神说，我试验你们，我苦练你们，我也要叫你们终究享福。所以神，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在旷野一路上的难处，有没有哪个难处神说你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吧？有没有？没有啊，都是他们来跟神说，神就帮他们解决。有没有跟神说？摩西只要跟神说，神啊没有水了，神就给他们水。神啊，摩西跟神说，神啊百姓他们想吃肉，神就给他们肉吃，是不是？神从来没有要你用你的知识善恶术去解决东西，去解决困难，他要你把他来告诉他，他要你来告诉他，你软弱没力量害怕担心都来告诉他，他就会帮你解决，他就会帮你解决，他要你来告诉他。所以他说，你使艰难，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把旌旗，神要我们因着敬畏他就可以扬起那个得胜的旌旗来，可以为真理扬起来。神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得到一批百姓，是让所有人看见说，哇，在他们的身上真的是有大能的，在他们的身上真的有神的恩，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为真理扬起来，知道我的神是全能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有丰盛的慈爱的神，他在我的里面是有大能的。好，弟兄姊妹，我刚刚讲到那位姊妹为她的女儿这样的祷告，你这样子的祷，在你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不是在那慌张，哎呦怎么办，然后让他看见你忧愁的脸担心的脸，我们如果这种反应，就等于一直在喂养他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如果看见他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说赞美主，赞美主，好，主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会好的，你没什么严重的，好，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的，你也要举手赞美主。好，1岁8个月，他真的就举起手来赞美主，主就医治他了。他说，当他这样赞美了40-50分钟，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们的身上，神的同在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好了。好，我讲这些就是说，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怎么反应， 我刚刚讲的那位姊妹，她也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也会开始想办法，哎呀，我是不是就请假不要去了，她就会一直软弱下去。可当神跟她讲了，她就起来征战了，孩子这么快好起来，不知道还不知道受苦多久。箴言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在今天这个母亲节，我也再把这一节送给大家，是在箴言14章26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27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那所以呢，当我们这样的敬畏神，你会发现你大有倚靠，而且呢，你就把带领你的儿女，你生命的榜样，就把你的儿女带上恩典的道路。我们的儿女，我们可以告诉他，哦，神很伟大，神使红海分开，你讲这些，可是当他生病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怎么来面对这些事，那个教育才是最真实的。我的红海分开什么，对他只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但是我们面对困难难处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来带领他赞美神、哦、来宣告神的得胜，你就已经带他经过红海了，带他走上恩典的道路。所以儿女大有避难所，他的儿女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这是最好的预防针。好，那我们的神，他要我们一路上欢欢喜喜的来与他同行。好，那他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他是我们得胜的旌旗，他要我们更多来到他的面前，好，来跟他说。我就发现为什么好多基督徒不喜欢祷告，为什么？因为亚当的后代吃了知识善恶树以后，我们就很喜欢吃，多知道，多听，多了解，多头脑的吸收，对吧？但是其实那个不能带来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讲话。第二个，我觉得人不喜欢祷告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上一代给我们总觉得父亲就是权威，父亲也很少跟我们讲话，所以我们常常跟父亲没话讲，都是有事没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有丰盛的慈爱，而且他是最热情的神，他是极丰富的恩典要给我们，喜爱施恩，他都喜欢你来给他抱抱，来跟他讲话，他喜欢施恩给你，所以他喜欢你把大小的难处都来跟他讲，他不会嫌烦的，他喜欢。当你这样的时候，常常这样来到他面前，什么都来跟他说，你就一直活过来了，你就一直在吃生命树的果子，你就一直活在恩典的里面。所以这些日子好不好，我们因着认识神 而有信心的来到他面前，因着更多来跟他祷告，以至于我们就一直的来领受他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12首，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这是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出的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一路来与他荣耀的与他同行。我们起立，欢喜快乐来向着我们的神唱，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来向着我们的神唱。一路就是荣耀与主同行，宝血买赎我，洗了浪潮每日一我魂，无论何处何往感觉他停在何其浪，一路就是荣耀赞美神，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他领我他领着路，穿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主同行，宝血买赎我，洗了浪潮每日一我魂，哈利路亚。无论何处何往感觉他停在何其路，一路就是荣耀在悲伤，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
奇妙多奇妙，主在基督里面充满荣光，天国有天堂，一路同行一路见荣耀，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心，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心，他与我他定着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心，荣耀居住相近黑云远不多，爱春心靠祈祷多奇妙，住在基督里面充满荣光，天空拥挤浪日出同行一路见荣耀，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心，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心，他领我他领着路，他越高岭穿低谷，荣耀与他心，来日与主同行，黄金平安乐不乐荣耀，永远同住无需再有你，何能如此奇妙，与旧如同相互就如我，超越心在永世荣耀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心，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心，他领我他领着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心。
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如果我觉得我有一些网罗罩在我的情感上，我的思想上有一些灰尘已经进到我的里面，你今天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到神的祭坛前，来到神的祭坛前，神要释放你，脱离那个阴影，脱离那个黑暗，要让神的荣光照耀你，单纯的祈祷，单纯的信靠他，进入他的荣耀。你可以来前面，我们唱第二节。